昨天我也很感谢神，因为有很多的好些位姊妹，没有把神在你心里的感动给我一点鼓励的感动把它消灭，就来给我很多的鼓励，谢谢你们，我也谢谢主。今天我也谢谢陈弟兄在这边这样的祷告，真的让我非常感动。一个弟兄，我想你的太太在这里吗？
没有。
哦，要去看孩子。我想你太太是一个很有福气的。我希望我们大家在一起有这个研讨以后，真是像陈弟兄所祷告，我们真是不是替我们的另外一半听的，是为我们自己听的。这是我这次觉得很重要要提出的一点。那昨天我们提到一点夫妇一起祷告的事情，然后在吃晚饭的时候就有一个姊妹来跟我讲说，哎，这个实在是很重要，可是呢我还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的先生信主不久，所以我觉得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来，好像对他有很大的这个压力。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今天下午我们需要再多提一点这方面的事情。我昨天提出来，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会感觉到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夫妇一起祷告是必须的。我昨天说了一句话，我说这件事情是不困难，但是也是很困难的，有经验的人大概可以说同样的话。因为如果说祷告，还有什么比跟你的先生或者是太太如果是没有结婚的人，跟你的同房间的一个人一起祷告应该是最容易的事，因为你们一天到晚在一起。可是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一起，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两个人不彼此不高兴的地方，就拦阻了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两个基督徒在一起祷告是上帝最喜欢的事情。那么两个基督徒不在一起祷告是谁最喜欢的事情？我们很清楚，是撒旦最喜欢的事情。我就想到前两年在台湾，我听到一个师母，在一个研讨会里讲一件事情，他不是讲这个祷告的事情，但他这个形容我非常觉得很真实。我今天下午愿意给大家做一个表演。比如说，我们知道啊，在台湾是比较方便，因为每天都可以到垃圾啊。在美国，我在前几年来的时候到我哥哥家去，我就觉得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礼拜才倒一次垃圾。我说这个怎么得了，那个都会臭得不得了。那而且他们还不是有垃圾车来收，他们是要多久多久规定的拿到一个地方去丢这样。所以我相信在美国大家有那个经验，如果哪一天你的垃圾袋，我现在也开始这样学习，如果那个垃圾袋破了没封好，或者是放在外面给什么狗啊猫啊松鼠啊给你咬破，那个就不受不了。这是一个垃圾桶的一个例子。我们人的身体如果不小心就会变成垃圾桶。我说给你们听听看，早上起来小女儿要喝牛，我要小女儿喝牛奶，她就是不喜欢喝，然后吵来吵去吵来吵去，最后她一不小心，不是故意的，啪，牛奶打翻了，杯子打破，心里那个生气不只是说你怎么搞得不知好歹，你喝牛奶是我叫你喝牛奶是为了你好，怎么这样呢？好，学校的 bus 来了，他走了， 心里很生气，这一包垃圾，这个擦那个牛奶的垃圾丢到垃圾桶，但是心里的那个气丢到你身体里的垃圾桶去。待会儿一个姊妹打电话来说，你知道吧，昨天啊你讲一句话得罪了某某人。我怎么有那个意思呢？我没有这个意思。嘿，他很生气，他说师母这样子以后他不要来教会。很生气，一包垃圾又丢进去，一天还不错，没有什么产生垃圾的机会。先生下班了，他碰到 traffic 很气，今天晚上还有事情，一进来鞋一脱，脱在这个厨房门的正中间，正好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开始吼，为什么你又把鞋子脱在那里呢？等你孩子回来会摔跤。我知道，可是你不是早上说要叫我去推草吗？所以我赶快推啊，我累得要死，还是要给你推草，给我推草。哦，很生气，又一把垃圾丢下去。到了女儿回来，怎么搞的？已经四点，我不知道这里，我现在只是一个假设啊。四点了，怎么这个女儿应该要放学回来，怎么没有来呢？等到五点还没有回来，六点还没有回来，好不容易听到门响了，进来了，也是碰到学校一大堆不如意的事，可能他打个球打输了，给你臭着脸进来，马上说为什么这么晚了你才回来，不说话，咚咚咚咚咚上楼去了。这个时候一包垃圾又丢在我们身体的垃圾桶。什么时候去清垃圾？我们最理想的是每一件垃圾都可以清洁，不是那些脏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就是碰到好多这种事情，就变成不好的东西。这些垃圾有一个办法去解决，就是夫妇晚上祷告的时候。你说我很担心我的小女儿，她老不喝牛奶，这件事情会不会太小？主说这种小事你还要祷告？没有，我们主没有说任何小的事情不能祷告。所以当晚上如果你有跟丈夫跟太太一起祷告的习惯，你可以提出来，我很担心这个女儿老是不肯喝牛奶，我怕她营养不良。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发生在我们家啊，你们看我们的女儿，你知道她也不是营养不良的孩子。如果没见过的，希望你们到明天以前可以看一看我的小女儿。这样的事情提出来祷告，这个对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夫妇一起祷告，不但是祷告，也是一个沟通。也许你的先生，对我来讲我当然比较容易说，如果是先生或太太在其他方面有一些什么事情，可能也没有机会能够很有时间的跟你讲，所以这个安排晚上在一起祷告的时间就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个垃圾桶的比喻，千万不要让你宝贵的身体圣灵的殿变成一个垃圾桶。我们最好是求主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可以清洁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理念，但是至少每天晚上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另外一半一起来清除我们里面不好的垃圾。大家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垃圾继续存下去，我们的垃圾桶总是有一个限度，对不对？总是有个容量。如果到你老不清，有一天，或者说每一天，你的嘴巴一张开来要讲话的话，你们可以想象一个臭的垃圾桶张开来的时候会出来什么味道。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愿意那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清垃圾是必须的事情。那就回到刚刚那个姊妹的问题。他说如果对方是一个 我的先生只是刚刚信主，我这样一提的话不就是给他压力了吗？所以我就要特别提出来一点，请他要在要开始这样的练习的时候，开始这个一起代祷的侍奉的时候，不要说你应该怎么样。那我昨天跟这位姊妹讲的是说，我们求主，我们要花一段时间，甚至你的另外一半还不是基督徒，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先花一段时间你个人在神的面前祷告，主啊，我很希望跟我的先生一起祷告，也许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我还是希望跟他一起祷告。他能了解我的祷告吗？当他跟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了解我们的祷告。难道我们没有信心说，会不会说我跟我先生一起祷告他还没信主，等等他会笑我说，你看这种事情你求了半天你的上帝不听啊，你怕吗？不要怕，就把你的信心摆到神的面前。所以我说前面有一段时间你自己的祷告，你自己祷告的时候你会很清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合乎神的意思，就是找一件事情，你说先生，我今天心里有一个需要，我觉得很想要跟你一起祷告，我需要跟你一起祷告，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祷告？态度很好，然后用一个需要的态度。我相信无论是谁，你的先生，你的对方都会帮助你，基督是帮助你。你不要让跟你先生一起祷告的时候你觉得是我帮助你啊，是我带领你，那样子的情况的话，当然先生永远不能够做到说跟你祷告的事情。所以这也牵涉到事情，甚至两个人是基督徒，可能今天就我们中间大部分也是姊妹，你说我怎么回去跟我的先生开口说我要跟你一起祷告，一样的原则，就是用一个谦卑的态度，用一个需要他跟你一起祷告的态度，而不是说你应该跟我一起祷告，我要强迫你跟我一起祷告。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态度。所以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真是求主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我就想到比如说夫妇两个共同关心的事情，比如说孩子生病的时候，我当然不希望你的孩子生病，但是如果你孩子生病的时候，这是一个最大最好的机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跟你一起祷告，或者孩子有考试，或者你先生有考试，或者你自己有考试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抓住每一个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机会。这个需要很大的技巧，请大家多为自己祷告。当然如果我们开始了夫妇一起祷告的时间以后，不要以为说哈，现在都没问题了，像我昨天提到的，很容易很容易就失掉这个宝贵的经验，有很多的搅扰，有很多的理由打岔的事情会来，所以我们真是求主保守，很小心的，不要让撒旦在我们中间有搅扰，破坏了我们的见证，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好的垃圾桶，让我们成为一个发光的器皿。那今天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有姚丽涵姊妹在我们中间。姚丽涵姊妹，我这一次她到美国来，我才知道她跟我是同年。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认识，但是不是很熟，但是很感谢主，这几天我们有很好的交通。那她我想她的见证让她自己讲，所以我就不多介绍。在她讲以前，我们先请她唱一首诗歌。
我第一首要唱的时候，一首诗歌是我昨天也唱过，就是她看过麻雀。先念一次歌词，让她思考一下：为何灰心常怨叹？为何黑影弥漫？为何心灵觉孤单，甚至欲脱尘寰？耶稣是我的良友，万福赐我享受。 他既看顾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唱因我得自由，我唱因我无忧。我救主既看顾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我听救主温柔声，除去你心忧情，安息主怀多恬静，毫无一句战惊。有主引领在前头，步步跟随他走。他既看过小麻雀，深知我必蒙眷佑。是他看过麻雀，他也看过我，他也看过各位。我们不只是麻雀，我们也是神的儿女，是王子，是公主。我想这一点我是觉得这几年来非常大的感受，从卑微无小很小的一点，能够把自己看重一点，我觉得是神的带领。李自珍要我讲点见证，我跟他说我不会讲，我很容易在我一上台，我只会在下面私下讲话，一上台我就语无伦次，因此呢，所以大家就大概听一下，我稍微写了一点几个重点，然后讲一下。我主要说，我愿意为神做见证，虽然我没有口才，因为他是我的主，他是扶助我的。扶持我的也是扶助我先生的主，并不是我能够扶助我先生，或者是我先生能够扶助我帮助我，而是神在施恩，让我们能够有这个能力跟他一起战胜一切。因为我觉得圣经上也说，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说 不依靠他，我们什么不能做，对不对？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好了。我叫姚丽涵，从台湾音乐系毕业以后呢，我就直接到了美国，跟徐炳荣我的伴奏，到了美国，他学钢琴，我学声乐。然后呢，这在以前呢，我父亲本来就有一个担心的，就说怕我去了外国没有去，我又讲去美国，我去德国，我就觉得有点怪怪的。在以前我父亲很担心我出国，因为他说你长那个样子，在家里就在已经还没有男朋友了，你再出去学一个什么东西的话，回来更找不到先生了。怎么可以呢？然后呢，我就说我既然没有男朋友，我就更要出去，那就再怎么样要做点事情啊，学点东西啊，不要浪费时间。好，一出去还不到一年我就结婚了。我跟我先认识的经过也没有什么大的那个戏剧化，就在教会里面认识的，因为我是厦门街浸信会的。我一到了德国以后呢，我就到处跟人家讲，我只要碰到人我就说我浸信会的，虽然不会讲德文，那时候讲英文的话呢，可是我到处跟他讲我是浸信会。然后就在一个很奇妙的带领之下，有一个人，有突然有一天我在学生宿舍，有一对老夫妇就过来接我了，把我接到他家里。然后下个礼拜天呢，我就开始在德国南部的一个小城，靠近瑞士靠近法国的一个边境，一个三国的一个小城，在那里浸信会做礼拜。然后呢，以后那因为我住的是学生宿舍，住的比较远，然后星期天呢就没有那个车子啊到那个市区内，然后呢我就请说我怎么过来呢，我没有车子，也没有公共汽车，那他们就去请，他们就看看谁，这事就找，就找了一个男的，是也是搞音乐的。然后呢，他呢刚好住的比我们更远，他自己有车子，他就把我跟徐炳荣呢每个礼拜天呢就很殷勤的就送到教会去了。后来我们就要报答他，就请他吃中国饭，他就报答我们就吃罗马尼亚饭。然后呢，这样子弄来弄去，我们就这样一交通一下，然后就认识，很快就谈起结婚的事情。可是这中间呢，我是觉得一方面当然说是很快，可事实上也不是快，因为我跟我先生呢都互相在认识之前呢至少祷告两三年，就要求神给我们一个适合的另一半。然后因为我知道我不能选了，我也不知道那么多的男生到哪去找啊，所以我是觉得这点对我来说是唯一的放心的地方，所以我很快也很敢嫁给他。那时候德文都不会讲，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交通的，我的台北同学说你德文学那么快啊，都会恋爱了。好，那就这样子的话，就我们俩互相在结婚前就祷告，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心中也很有平安，因此就很毅然决然的不顾双方家长反对，就嫁给他，他就娶了我。这样子现在我们家里我有三个小孩子，8岁、10岁跟13岁。现在呢我先生呢就放我假在家带三个孩子，基本上把我请了好几年，我就说一直在推，因为小孩太小，不过现在可以，所以这次我很有福气到这里来，因为人家都说有福气听我唱，其实我很有福气听认识那么多的兄弟姊妹，而且有福气听到邱哥哥还有唐牧师的正道，我觉得实在是很难得机会，在德国15年了快，很少跟中国人在基督徒有团契，都是跟德国人。我毕业以后在德国我念了4年就毕业了，毕业了以后呢我直接就走进厨房，就所谓的从那里就走进厨房了。那我心里面呢当然很不甘心啦，可是已经有小孩啦，因为很快就结婚，后来就有小孩，那我就觉得，因为我从开始我就要小孩，也要家庭， 因此呢我就要留在家里，可是一方面呢心里又觉得到底选择对不对，那我就心里很难过，因为可是我没有机会唱，才毕了业，就在家里一天到晚就油盐柴米的，就搞得个乌烟瘴气，然后呢又不会搞，都是在家里也没学过，因此呢那一段时间呢有10年时间差不多，我没有正式在外面所谓的唱，没有正式在外面的有什么机会唱，就是顶多是在教会里面唱。可这段时间呢我觉得最宝贵的是我先生很帮助我，他很体谅我，我也觉得很感谢神，因为他也是学音乐的，他很了解我的需要，那他就觉得他知道我也能唱，我可以能够造就别人在唱的方面，因此他就很鼓励我出去唱。可是呢这每次一出去唱呢我就又放不下家里，自己就很矛盾，我觉得怎么回事呢，我曾经有几个月在广播电台工作过，那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工作，那个职位很好，就是工作很轻松，待遇很高，然后呢就是离家太远了，那就因此在这后来我想每我就请了2个人在家里在看小孩子，我们在老幺那时候刚好那是老幺9个月大，每天回来我就问我们家那两个朋友那两个姊妹，就说他今天学到什么东西啊我自己都没有，就说我每次他们就很高兴，你见你小孩子今天学了不是讲话还是唱歌还是什么，都是我自己没看见，都是别人跟我讲的，那我就觉得很难过，因为我前面有两个小孩子我自己看到的呀，就是就特尤其是最小一个小孩子，我不想再生第4个了，所以我想这机会不能错过，所以后来又把广播电台的工作去弄掉了，因此我是觉得在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考虑到神为什么要我在家里，为什么要我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出外工作，不给我一个机会也许去歌剧院或去干什么的，去唱去搞事业。后来奋斗了很久，而且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奋斗了很久的时间，也带了很多也流了很多很多的泪，受了很多的苦，跟先生也吵了很多的架，而且就很没有那个满足的情况之下，跟神求，我说神呢、啊，我希望留在家里，我也希望唱，我怎么办呢？后来神就给我一个解决，就是一个答案，就是我在教会里面侍奉。那我在那个德国教会里面呢，我就带诗班，刚好他们那个诗班缺指挥，我就带了诗班，然后又带儿童班。这个儿童班不是主日学，而是每个礼拜六每个礼拜2下午，就是有儿童的，从4岁到12岁，就所有的可以从外面来的，可以从教会里面的人，可以带外面的小孩，他们带他们朋友来的，像这种班，目前我一个人带，很辛苦。然后反正我就是觉得像搞这一方面搞这个事情以后呢，我就在这里面学习了很多事情，让我学习到我自己要谦卑，因为我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一直想我拿不到的东西，而我怎么样看重我所有的，看重我现在所有的。我的诗班虽然很小，都是些老年人，在德国那些教会那些都不是有那么多年轻人，而是都是些老年人，那诗班呢都是平均年岁55岁以上至少，所以呢跟他们学发声也没有用，所以就是我就刚开始就很痛苦啊，我就说怎么办呢，还我就跟神埋怨说我是不能发挥所长。后来我就发现到神要我训练我，让我知足在这一方面呢，就说你拿你所有的，把你这现在所有限的发挥到最好，这就是献给我的最好的礼物了。因此呢我就把我们的这个小诗班呢就按照他们的能力，按照他们的那个音乐的水准，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很多人也不会看谱，所以这样的情况我就带他们，就慢慢的带他们些2部的或3部的曲子，然后就慢慢的带领他们，然后这样子我们现在诗班呢在好几这4-5年之下这样以来呢居然还不错，声音还 还算满意，因为不是我说，我是听了别人在替我这样一直拼命给我那个加夸奖我，害得我都很惊讶，因为别的教会有很多大教会，我知道他们从那边来的话，我知道他们有很大的师班，那小师班也许就这样，这种情况这样，一旦我是后来发现我很感谢神，一旦我把这个事情放弃了，我自己的希望，一个带领，带工作，让我在灵里面长大，我觉得实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说到那个我们两个不同，当然有很多不同，因为他是欧洲的人，我是呢亚洲人。就像不知道谁说的，今天说还是唐牧说的，因为我们亚洲人呢，就注重父母，尊重父母，关于家庭，那他们呢就是以个人为主，也不是自私，可是他就是尊重每一个人，小孩子呢一样的有发言权利，小孩子一样的重要，那是跟我以前的那个受的教育不太一样。那所以可是呢，我是觉得这个方式很好，因此呢，我是觉得，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有不同地方可以有补进的地方呢，我就我们俩就在一起商量，我们常常两个在一起就沟通，因为我们家里特别就没有电视，我们家里因为电视现在已经那么普遍了，很多人很奇怪我们家里没电视，因为电视实在是很浪费时间了，我们小孩子很能够玩，很能够自己玩话演话剧啊，跳芭蕾舞干什么，做很多事情，有很多幻想力，我看他们就是很多时间在那里自己在那里搞，那唐唐一天到晚就是拉我们去当听众观众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那我们自己夫妻之间呢，就因此呢在晚上的时候，不是必定晚上，因为我先上班是上午跟晚上，就下午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很多时间就讨论，就是交谈谈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啦，关于小孩的事情啦，关于教会的事情一大堆。我觉得所以这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再另外提一点，没有电视的好处。我不知道够不了，够不了，够不够？没什么讲的嘞。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我只觉得就是凡是还一点就是，我先生很会讲话。那他是非常重理性的人，就是很会跟人家讨论的，一步一步，一走一走，一点一点。我那是重感情的，就语无伦次。他讲一点，我就想了好几点。然后他常常气得要死。那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两个就有时候常常就最需要很多时间沟通。然后，所以说，那我是有个。到了一个经验就是这样子，我尽量学习听，他也尽量学习了解我在想我要讲什么，所以这一点我们是弄了好多好多年以后，我们才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一会儿讲来讲去不知道讲些什么东西。常常要跟我们的另一半有时间交通，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重要，因为我们这社会上没有几多少年呢、这是唯一的希望，就是家庭啊，真的是快乐，这是为基本的，然后再能够为社会，然后为国家。所以，我很感谢这次神这次带领我，我所有的事情真的是不晓得如何感谢才好，因为没有他，我不能站在这里，没有他，我也不能够不能再继续唱，因为。都是他带领我，一步步带领我，我根本不需要怎么走的。愿荣耀一切都在归给他。
我不晓得大家在座的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要问小女孩子们。
我们全部是用德文，很惭愧，小孩都不会讲中文，也不，
开始的时候你还不太会讲德文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不会讲德文的，我们就用英文，
就叫一时那边，
就是半英半德啊，这样子。我每天跟他学德文，所以我德文，就会讲，就完全是每天跟他练的。我没有进德文学校。
杨丽涵姊妹，这样子我们知道，她在德国这个15年，一直在家庭里面， 当然没有什么机会讲中文。
嗯哼，
好，我们感谢主，他这个月到亚特兰大来，就是把这个中文再然恢复一下。我们听他唱诗，一点都不会觉得他的中文有一点生疏。我希望我们以后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请他们来跟我们一起交通。我知道您的先生是，不，就是你的公公也是一个牧师，是不是？
嗯、在罗马尼亚，他是浸信会，像这种教会都是受逼迫的，所以他曾经，他以前是浸信会牧师，可是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当牧师，因为人家把他这个牧师职拿掉了，而且把他关下到监狱里面，所以我先生，就逃来了。
所以他还是在罗马尼亚现在。
哎，父母都在罗马尼亚。嗯。
所以今天我们听了杨丽安姊妹的见证，我们也真是要为他们祷告。他年龄大概多大？
谁呀？
公公。
我的公公婆婆年龄就是差不多七十多，
七十多。我想年龄也不小，所以请大家特别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中午在谈的时候，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就是侍奉耶稣真蒙福。杨丽涵姊妹是天才的天才，她说她没唱过这首诗歌。那我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这个也会成为她和我的见证。侍奉耶稣是真蒙福。我们请把歌词读一下，我们再请杨丽涵姊妹唱这首诗歌。
侍奉耶稣得真快乐，心满足，主里的喜乐纯一，不庸俗，依靠相信主应许就是天堂，天天侍奉主必蒙福。无论遇何事服侍主总蒙福，无论做何事忠心便蒙福。住在主里就有丰盛的怜悯，天天侍奉主必蒙福。侍奉耶稣蒙福，每日都蒙福，在世每一步都蒙福。有时走天堂窄路，或会有凄楚，你在主里，一路必蒙福。
我们实在谢谢杨丽涵姊妹，不但给我们美好的见证，也用她那么美的声音让我们得到神的信息。我非常喜欢，也常常从诗歌里从神得到帮助，神常常从诗歌里对我说一些话，特别多的时间是安慰的话。因为我想很多人喜欢音乐，不要把它浪费掉，让神借着音乐对我们说话。像刚刚杨丽涵姊妹最后唱的这首诗歌，侍奉耶稣，侍奉主耶稣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我们这几天在谈做主的门徒，那我们就必须照主的样式做。我就想到主耶稣来做，来教导他的门徒，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是别的师父没有做的，尤其是中国人的师父更不会做的，就是替他的门徒洗脚。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今天中午有一个姊妹跑到我面前来，她说：哎，我想到你昨天讲这个服，好，衣服的这个服。她说你知道吗，我们要对我们的先生要心服、口服、顺服，还要服务。我听了以后，我说：哎，对呀，这就是我要讲的。可是我马上想到，你要给在座的弟兄们，不是太太对先生心服口服顺服服务就够了。我相信现在的婚姻，丈夫对太太要心服口服，也要有很多的服务，所以这是完全是双方面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照主的榜样，照主为门徒洗脚的榜样来服侍你的另外一半，照主为他的门徒洗脚的那个态度来服侍我们的另外一半。其实啊，讲起来有很多事情是比洗脚容易，我们都还没办法做，是不是？洗脚，我敢说，哎，哪一个太太举手说，哎，大概有啊，有没有人说我跟我的先生洗过脚的？有人要举手。是的 ，OK， 感谢主，有人替先生洗过脚，有没有先生替太太洗过脚？也许今天没有，但是可能怀孕的时候，哎，这个也不简单，也不简单。好，但是我就是忽然间想到，主为他的门徒洗脚，那我们。有很多比洗脚更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很花一点心思来想想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现在就想请大家帮我的忙啊，因为我刚刚到这里，我不太熟悉在美国的家庭生活是怎么样，当然大概八九不离十，差不多也不会差太远，但是恐怕有一些是我不了解的地方。我要请大家想一想，你个人最需要你的另外一半为你做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可不可以提出来，我要记下来，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参考，也可以给其他的弟兄姊妹一些参考。到底需要喜欢都可以讲，夸奖，好，第一个夸奖啊，大家赶快讲。这个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说擦桌子。对我来说了，我可以做个见证，因为秋牧师在台北我们自己的教会，它是很出名的一件事情。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洗碗专家。我们家尤其是在这个请客的时候，因为我昨天跟各位提了我的腰不太好，所以在每次有客人来的时候，做完餐以后，他蛮体贴的，总是他洗碗，甚至有当然他也有点不放心别人洗碗，我不知道。因为每次我们教会有姊妹来 吃完饭以后，他们就说：“哎呀，秋木子，你不用洗了，我来洗。”他都不会让别人洗碗，他觉得这是他的特权。真很对不起，我刚刚讲了漏了一句，说这是很小的事情。擦桌子，还有没有？弟兄们有没有？你希望的太太为你做什么？也许你不好意思讲，现在是机会。有没有？
我认为刚才你讲的心服口服服务，我认为我希望我现在对我有佩服。
佩服。好，我们又多了一个服，很好。还有没有什么事？先生是老师，希望他的先生成为老师，可以教我们一些新的事情。还有没有？听了大家的这个所发的意见哈，我相信给我们一些新的一些 idea。也许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说先生就是老师啊，可以教我一些事情。好，这边弟兄。朋友，请大家在听我们大家提出来的意见的时候，心里也想，我是不是我先生的好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一起有一点这样的所谓座谈会的一个目的。也许我一个人讲，我就会被我自己的经验所限制，可是大家讲出来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有更广泛的注意到的事情。还有没有？
希望他们一起查清，
一起查经，一起祷告，欣赏彼此，欣赏是欣赏。好，我想，尤其我们现在在这个北美哈，我们可以学学他们外国人。我知道有很多美国的。我到美国人家里去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他们对太太的夸奖是真是有点超过。也许我们需要平衡一下，中国人的先生常常会做我们中国人的客气状，说：“哎呀，我太太少今天没有菜啊。”我喜欢说：“今天没有菜啊，都是肉。”我太太实在烧菜不行啊，这种话实在。有的时候对忙了一天的太太来讲，实在是残酷了一点。可以跟先生讲，我希望你还是不必太客气了。我觉得我烧的菜还不错。还有没有？希望先生多花点时间陪孩子玩。还有没有？刚刚一开始啊，我们提到一个夸奖，我觉得这是非常需要的。夸奖、欣赏，欣赏是你不要说我不好，夸奖说你要说我好，其实这个是双方面都需要的，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那不要太吝啬你的鼓励的话，总是在想说他什么不对，什么不对，什么不对，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如果我们学会说只要他做一件好事，你就赶快说出来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真好，我真喜欢，希望你以后多多能做，或者最后一句不必讲。你想下一次他会不会多多做？一定会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对另外一半所做的事，帮我们的忙或什么，你可以提出来，在不是火气很大的时候，或是不是在火头上讲这样的话，他会听，而且他做了以后，你一定要给他好好的奖赏一下，以后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他愿意做的事情，他也知道在这个事情上他给我们一点帮助的时候，给我们心里有很大的安慰。 那大家这个呀，精神上的支援，能不能讲的再具体一点？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啊。总而言之，就是真是不是嘴巴讲那种，跟你的心里没有说哦。今天邱师母说他做了一件好事，我就要夸奖他，你就说，你今天做这事不错了。那这个夸奖恐怕还不够，真的要全人的夸奖，你真的从心里发出。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常常察觉到别人对我们的好处，而不是整天在看他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他什么地方说了一句那么难听的话，我真受不了。如果我们常常这样想的话，那个就是垃圾桶。还有没有什么？我自己做过这样的，这个有过这样的经验，你知道怎么解决吗？我们所有的菜啊，我在厨房里最好尝一尝嘛，对不对？如果稍微咸一点，拿出来说对不起啊，今天菜咸了一点，因为我比较累。有一对夫妇常常跟我讲，就是赵德光弟兄他们夫妇。我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做的菜都比较咸，他就一句话，他说因为你比较累。他说按照这个不晓得怎么样的这个观察，他说一个人尝味觉哈比较不灵敏的时候，表示你比较累，所以我可能比较累，所以我烧的菜比较咸，对不起，请你们多吃点饭，吃点饭。我想，如果对对新生来讲，我想你觉得太太的菜有什么缺点的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你在私下跟我讲，不要在客人的面前让我没面子。结婚19年还烧这样子菜出来，不，哦，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主意。前夕好，不是这位姊妹说她的先生会在白天上班的时候常常打电话给她，但是回家以后她就不太愿意讲话，喜欢看鱼，她说鱼不讲话，所以她喜欢看鱼。我想每一个人个性哈不同，也许我其实今天我不是要回答问题，但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如果有长时间的什么情形发生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帮助先帮助我们自己，因为这比较容易。你说要改变另外一个人是更难的事，所以先求主帮助，然后你可以跟他好好的说，我还是希望你能跟我讲话，如果你希望我不讲话，我试试看不讲话。我的先生有的时候也嫌我的话太多，但是我常常告诉他，当我对你讲话的时候，讲这些话，可能你嫌我啰嗦的时候，我是关心你。所以我记得昨天邱牧师在讲台上讲了一句，前天他说 太太讲这个骂人的话的时候，其实他的意思是我关心你，我想他听懂。OK， 再讲到需要是。就是他先生白天喜欢打电话。
我觉得是这样，有时候我没有看见我太太一两个小时，我在学校还是他在学校，我会觉得很挂念他，很爱他。回家了就看见他了，就问他什么意思。我觉得有时候虽然都有可以这样想，真的不见的时候很挂念，见了有觉得没什么。很奇怪，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很挂念他回来，我很挂念他回来就这样，一看见了就好像放心了，就在一起了，有这个感觉很放心。
感谢主，我觉得这位弟兄提的真是，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是男人跟女人不同的地方。他刚刚特别提到，他说这个是对事不是对人，我讲这个菜咸了，我并不是表示你的劳苦是白费的，这是先生们常常的想法。可是作为一个女人，我们常常就是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你这样讲就是对我不好。OK， 所以我们都有这个学习，今天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了解。所以这位姊妹也是可以从这位弟兄的身上，真是听到有的时候不是有什么困难的问题，就是他看到你他就放心了。像他所说的，非常感谢主。我昨天有提到说关于这个太太出外做事，这是经济方面的需要的帮忙，但是今天没有人提出来，我不知道这个可能的原因是怎么样。因为在台湾现在这个太太要不要出外工作的事情是大家很关心的事情。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关于这方面，大家觉得因为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需要，有的时候家庭有需要，经济的需要可能会需要我们出去做事情帮助家里的经济。那在这个情况是好，谢谢。这个是这姊妹说到我们在美国的情形，可能也有税的关系，也有特别想到孩子还小，需要母亲亲自的照顾，所以他虽然做了一阵子事，然后辞掉的工作。那我自己在这方面，我也是很感谢主。我虽然没有一个，我也不能说，我没有一个领薪水的工作，但是我有很多的工作在进行，但是我很。真是现在回想起来很感谢主，特别是我的工作都是在服事上面，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恩典。比如说我们在台北带师班的时候，
我们的诗班有花很多的时间练习，礼拜五我们从7:30练到9:30，礼拜天下午我们从1点钟有的时候练到4点，接近复活节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练到5点，这个都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小孩子只有礼拜六的下午和礼拜天，在台湾礼拜六还要上课，所以礼拜六就是礼拜五晚上他们还需要早点睡觉，这些各种的情形。礼拜天下午在一般人来看，只有礼拜天是可以带小孩出去玩一玩或者买点东西的时间，我都没有。但是很感谢神，在我这样摆上的时候，神为我预备看小孩子的人。老大的时候没有，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个老大真是神特别的，不晓得在他的身上这样做这个催眠还是怎么样。我们只要一练诗，我都是带着孩子去，一练诗他就在那个推椅上睡着，然后练完诗就起来。我不愿意说这是一个特别的经验，但是我愿意做见证，这是我心里愿意的服侍。我知道我这份服侍是为主，所以主就为我这样预备。到老三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姊妹，她是平常上班也很累，可她礼拜天每次中午吃完饭，她就带我的老三回家去，她就跟她一起睡觉。每一次都是我们练完事，他们就刚好起来，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我觉得在服侍的事上，这个当然不是每天 ongoing 的这些工作，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我也平常也有一些服侍，都神都为我安排。所以如果不是讲到这个做事赚钱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拿很就是不要把照顾小孩当成不服侍的一个拦阻，这是我实在要提出来给大家的一个我心里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的时候孩子被你把他跟教会隔得太开了，以后他离开教会，我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妈妈们都是带着孩子在教会礼拜天服侍，当他们长大以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是主耶稣的孩子，因为你把他交给主耶稣，他在神的殿里面礼拜天长大。我那天听到一个见证，他说他的孩子礼拜天不去教会觉得很不习惯，因为他已经习惯礼拜天一定要去，这是很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在做一些比较年轻的妈妈，也许我知道这个有每一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孩子比较会吵，你就会觉得说好，我就不要带他去好了，免得吵到别人。还是我要请各位多花点时间为你这个孩子祷告，希望他仍然能够留在教会，在教会里成长，这是很宝贵的事情。那关于我们做妻子的出去做事，这方面我想我们就不讨论，因为大家都有大概差不多的意见。我这边写到就是没有听各位讲的时候，我有写关于妻子的需要，我写了3点哈。那我也愿意提出来跟大家分享，有的是跟刚刚讲的一样，一个是说一点好听的话给我听，第二个是更想跟我在一起。刚刚我们也提到有人提到说希望先生多陪孩子玩，我想不但陪孩子玩，也是让我们一家有一点时间一起的时间。那刚刚我也提到刚刚这位姊妹提到说先生会成为我的老师啊，那我是想到说把外面高兴的事情多回来讲给我听，而不是单单讲他烦恼的事情。因为有的先生认为说这个家就是家嘛，家就是我唯一可以放松的地方，所以我回家来我就应该原形毕露，是不是？也许是他是一个 家是一个可以让他放松的地方，没有错。但是也正是愿意我们帮助我们的丈夫，也许太太在外面做事回来也是一样，能够看到大家一天都有够重的担子，回来当然是有困难的事情可以彼此分担，但是最好先分享快乐的事情，然后让我们一起来解决那些困难的事情，不要一回来就把这些脏的东西带回来。那关于我想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想到邱牧师会怎么样，有什么需要从我这里更多的得着，我也愿意很坦白的跟大家讲。一个就是很清楚，更清楚的讲出我的想法跟我的需要。好，我不晓得各位的家庭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女人呢、像杨丽涵讲的一样，说她现在是一二三，但是她现在讲一的时候她已经讲想了五六点去了。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得快讲得慢，所以我已经想到了，但是我没有讲出来。然后当邱牧师不了解的时候，我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不了解我，我们已经结婚19年了，我还没有，我没有讲出来的话你为什么听不到。这句话很真的，自己讲出来的时候不是想了，讲出来的时候真的是不好听，对不对？可是我常常这样想，所以我自己愿意把我的经验提出来给大家分享。有的太太想的很多，讲的不多，所以当然先生这个没有办法那么快了解，所以请大家能够跟我一样一起反省反省。还有我不晓得我的话，就是针对先生的爱好来打扮自己，这什么意思呢？有的先生很喜欢太太打扮的比较浓一点，他觉得很喜欢，有的男生比较喜欢这样，有的不喜欢，有的喜欢淡淡的。我们邱牧师说他最喜欢女人打扮的是看不出来的，我不知道什么叫来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形不一样，每一个男人的心理不一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我们先生的心里所想。那关于这方面我想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我最后结束以前我要再提一个，就是扶持的原则。其实我们在这个两天里面我们已经一再的提醒，但是我愿意再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态度要谦卑，那么在帮助他的时候不要以一个这个帮怎么讲，以一个很有办法的人的样子来做出来说我现在是帮助你。我们希望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是真是一个很谦卑的态度，不要给对方有任何的压力，不管哪一方面的帮助。最美妙的帮助的方法就是你帮助他而让他不觉得你在帮助他，但是你心里明白，也许现在他的心里不明白，过两天过两个月过两年可能他心里就明白。我们要耐心的等，不要以强而有力的姿态去帮助你的对方。第二点我想到的是，常常我们看重完成一件事情而不看重对方的感受，超过看重对方的感受。我们想做完一件事情，觉得这样子做非常有效，非常有效率，可以很快达成那个目的，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我们讲出一些话让对方受到伤害，男的女的都会这样子，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我就是愿意在这里提出来，请大家要很小心，不要看重事情超过看重人。这也包括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 常常为了教孩子，结果把跟孩子感情弄坏，就像中国的话说什么欲速则不达，不要急，要种花，不要把它的根都拔起来，太激动。所以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事情做是很要紧，但是不要超过，不要伤害到人。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子，他愿意这个救恩能够完成，但是他更看重人心里所想，更看重人心里所需要的。像保罗也是学得很好的一个门徒，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说，我宁可不吃肉，我也不愿意人家跌倒。吃肉是稀松平常的事，尤其现在在美国，真是吃肉是非常需要嘛，你吃肉才会健康，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多吃一点肉。可是保罗说，我今天如果吃肉让那个弟兄觉得要跌倒了，那我情愿不吃肉。这里所说的就是一个很平常的需要，一个很普通的需要，一个很理所当然的需要，没有错。但是如果这样子的需要会让你的另外一半跌倒，让你的儿女觉得说你要完成这件事情却不管我心里的想法，这是划不来的事，非常划不来的事。看重人不是只看重事情的完成。我想到说，我们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我一直在提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太靠我自己的经验，我以前就这样子。好，我们常常讲我们家一向都是这样子，我们家，我自己的娘家也许不适合我们家，我跟我先生的家。所以求神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有天天依靠主的心。那有一个方法是我在前几年很得到帮助，我今天愿意最后提出来成为大家一个礼物。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曾经用过这个方法，请大家翻开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四节。这里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里讲到说，他基督耶稣基督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这个我们是指谁呢？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这里他当然是讲以弗所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来读圣经，是不是指我们每一个人？好，接下去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三到十四节。但是读的时候，除了第一句的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后面的我们都请你改成你自己的名字，都请你改。比如说这样子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李志珍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对不对？对的，这是圣经对我说的话，这样才是对我说的话，对不对？好，现在我们一起这样读好不好？所有的我们从第三节到十四节，除了第一个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都改成以自己的名字来。请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李志珍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曾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李志珍，使李志珍在他面前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读慢一点哈，因为那个我们跟我们三个字的，或者我们不要读姓好了，就读字真，这样快一点，读你的名字就好。好，我们继续接下去第五节，又因爱字真，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字真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至真的，至真借着血得蒙救赎。慢一点读，慢一点读，要把你的名字放下去，慢一点，还要想想里面讲的是什么，这很宝贵啊。 上帝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有的是什么，我李自珍有的是什么，借着主耶稣基督。好，我们继续下去，刚刚读到的是我们从第七节读起。好，自珍借着爱子的血的救赎，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藏给自珍的，叫自珍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头无归于一，自珍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做万事的，照着他指定所欲的，叫他的荣耀从自珍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自己见证你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这圣灵是自珍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这段圣经节好不好？这样子读好不好？好，很好，比那我们还好，因为那是真是我的。这里讲什么？这圣灵是李自珍得基业的凭据，得神的基业的凭据，多好。好，我就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或者家里的任何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而这个人是基督徒，这个人已经信主，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吗？我们在生气一个得神的基业的另外一个人。所以接下来几分钟，我愿意每一个人，我知道还有些人是还没结婚的 still available， 那你想一个，你家里的人，你很关心他，他也是一个基督徒，甚至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心里对他的想法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哥哥，我这个妹妹还没有信主，但是他一信主的话，他会得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圣灵可以可以证明他也可以得到这些基业，你对他会有什么看法？今天你的先生可能得罪了你一点什么事情，你的太太可能对你说了一句你觉得实在不可原谅的话，或者是你的婆婆实在是不可理喻，但是她信主，或者是你的媳妇做了一点对不起你，讲了不礼貌的话，我们用这段圣经节来读他的名字。现在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请大家默默地再看一次，但是把我们这个字改成你所爱的先生，你所爱的太太，或者是你不能原谅的某一位人，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都可以。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来看这段圣经，看这段圣经是不是今天有更新的在我们的面前，可以让我们能够读到。来，请大家读，请大家心里读。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我愿意我们当中的夫妇一起来的弟兄姊妹，是你们最好可以一起开始祷告的时间。也许你已经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感谢主，也许没有，那现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感谢神，因为他赐给我们这么多的福分，这么多的福气，让我们可以承受他的基业。那如果今天没有夫妇来的人，请你就跟你旁边的一位一起如果是我希望弟兄跟弟兄，如果就是不是夫妇来的话，请找到另外一位弟兄。好，请这样，我们弟兄比较少，所以请单单一个人，单单一个弟兄来的，请举手。 好，我们请一二三四五，好，你们五位，三个人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坐在一起，坐在一起祷告。这位弟兄，你可以坐这边，有三个人一起，有两个人一起，然后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其他的姊妹们就请你们两个两个在一起坐在一起，夫妇最好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感谢主，不要为别的事情祷告，好不好？现在暂时不要为别的事情祷告，也不要交通别的困难，我们只要单单的感谢主，为了他。